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永恒瑞达养老广播电台开始广播，我是主播太极陈化，很高兴又与大家见面啦。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，叫中国有哲学吗？有些东西像时间风一般的划过，了无痕迹，那些偶然内心愉悦的瞬间，因为不知哪天心情又可能会是阴天，那化解阴霾的情泉就是人生的哲学呀。有文化必有哲学，文化有器物、制度、理念这三个层次。理念层次保存的是无形而重要的理想及观念，通常展现于文学、艺术、宗教与哲学中。哲学的特色在于进行完整而根本的思考，再以几个关键概念来解释宇宙与人生的复杂现象。譬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显然代表人类的信念，而哲学的任务在于探讨何为善与恶呢？如何分辨善与恶呢？人为何应该行善避恶呢？在善与恶报应无法公平时，又作何解释呢？因此，如果没有哲学，文化中的理想与观念无法得到澄清与辨明，而人们的生活只能依赖宗教中的信仰及习俗中的禁忌来维持稳定。事实上，每个民族在古代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正是如此度过的。换言之啊，哲学是化隐为显的工作，把隐还在生活中秩序中的信念以清晰的概念展现出来。譬如在孔子之前的1000多年，中国有三部主要的经典，就是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。这三部经典所保存的不只是古人经验的记录，还有他们长期生活中所提炼出来的智慧，趋吉避凶的法则，天命的基本要求，对正义与仁爱的信念，以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。因此，中国哲学的根苗早已在滋长之中，只是等待时机成熟以及哲人的诞生而已。中国哲学之起源，关于中国哲学之起源啊，关于中国哲学之起源，方东美先生的主张是认为这样的：早在儒家与道家出现之前，中国人在理念上已经肯定了一套永恒哲学与一套变化哲学，这两套哲学犹如火车的双轨，使中国民族长期存续发展。之灵，其灵在于觉知自身的处境，一方面是在时间之流中思索如何面对刹那生灭的变化，另一方面又想辨明自身存在的意义，也就是理解此一短暂人生究竟有何目的呢？一个文化传统如果侧重前者，就会强调因应变化，顺势而行，求取今生今世最大的成就和利益。历史上许多帝国皆在极盛之时种下败亡的因素，最后沦为考古学所研究的遗迹。那么如果侧重后者，情况又会如何呢？会凸显其信仰层次的建构，争千秋而不争一时，因为期盼来世之报，因而能够忍受 此事一切苦难，这样的民族往往具有鲜明的宗教性格，也因而可以延绵不绝。印度人与犹太人就是最好的案例。印度人从来世而轻此事，重来世而轻此事，重修行而轻享乐，不易与人为敌。犹太人相信唯一真神，更深信自己是真神之选民，因此历经浩劫却依然存续，并且多难兴邦。我们这样说并不是重永恒而轻变化。试问谁愿意保有宗教信仰而在现实世界一筹莫展呢？谁不希望两者兼顾呢，相互搭配而持盈保泰呢？中国古代就达成了此一理念，或者更可以说是中国能够从文明古国一路发展，历经数千年而坠，正因为先圣先贤以其高明的智慧在这两方面有所建树。代表永恒哲学的是《尚书》中的洪范，代表变化哲学的是《周易》。通过研究《尚书》洪范和《周易》，可以肯定中国哲学兼具永恒意与变化意，并且由此启发了先秦哲学家获得丰富的成果。第一，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，中国人认为整个宇宙是充满生命的，也就是宇宙中没有任何孤立的地区或物质。这种思想在西方属于较新的理论，称作机体论。机体论是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有机体，而不是死的机械。西方近代科学的共同理念是机械论，认为宇宙是由物质拼凑而成的，犹如一个组合的玩具，没有自身的内在动力，而是由外在的力量造成它的运动。一个人如果研究科学，比较容易接受自然机械论，把自然当作机械来看待，如此才能加以区分研究。然而用这种方法研究了一部分，却无法联系到另一部分，更谈不上整合为一体了。西医和中医来说吧，西医倾向于头痛医生，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却不知道透过对脚的适当按摩可以把头痛治好。而中医懂得利用这种方法，主要原因是把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。事实上人本来就是一个整体，西医的身体检查会注意到所谓的临界点，只要还没有达到那个指数，就会判断我们的身体没有问题。但是一旦达到那个指数时，身体的情况可能已经很糟糕了。中医则会透过调理的方法，让我们的身体由保养而逐渐改善。生命表现为一种力量和趋势，有时候一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健康，其实正在走向严重的疾病。如果我们趁早察觉并对症下药，就能够调整方向。相反的，如果把生命看作物质，用仪器去测量，现在没事就说没事，那么有一天真有事的时候，恐怕已经太晚。这就是把人看作有机体与机械的差别。中国人说大化流行，以及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生命流行的场所，在其中任何东西的生灭都与人有关。这种想法可以使得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比较亲切，因为我们看到任何东西都会觉得它与我们不只是外在的关系，而是能与我们的生命互动的。正因为如此，中国哲学谈到人的时候，往往认为人与大自然不应该分开考虑。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是一种具有特色的想法，并且也符合西方现代物理学所推展出来的最新观念。 以价值为中心的人生观，宇宙万物的生命不断在变化，而人类的生命除了变化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特色，就是需要不断的实现价值，不能只是随着生老病死的步伐，最后一切结束就停止了。我们每天都应该要问自己，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稍微长进一点呀？或许有人会认为一天的变化看不出来，那么一个星期如何呢？一年又如何呢？十年又如何？一个人总不能十年过了还是跟以前一样，没有丝毫差别。孔子自三十而立以后，每十年都会有所成长，四十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模式，以及以价值为中心的人生观。人生不应该只是活着而已，而是要不断的实现价值。那么所谓的价值是与人的自由有关，换句话说，没有自由选择的机会，就没有所谓的价值。我们要时常自问，我要自由做什么样的选择，接着要问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，根据是什么，是否正确。如果一个人选择的根据是来自外在的因素，那么他的力量可能不够，因为一旦外在的条件改变或消失，就不见得要坚持原来的选择。反之，如果选择的根据是内在的因素，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，因为这是出自于内心对自己的要求，促使自己去实现更高的价值。第三是存在与价值可以统合于超越界，存在就是活着，而价值是活着所要追求的目标，此两种需要结合，合而为一。合一之处则在于超越界，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天，或者道家所说的道。超越界是很难理解的，很难解释的一个名词，简单来说，与超越界相对的称为内存界。内存界简单的说，就是大自然加上人类的社会，然而大自然与人类都没有必然的理由可以存在，宇宙有开始也有结束，人的生命更为短暂。换言之，内存界并无法证明与保证自己的存在，但是它居然存在了，因此我们要问它凭什么存在，答案就是超越界。2000多年以来，西方哲学不断在探讨如何追求真正的智慧，最后产生了一个基本想法，用一句话来说，就是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。这句话在西方来说是最深奥的一句话。举例来说吧，我为什么存在，有生有死的我到底凭什么存在，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，这是因为有一个超越界使我此时可以存在。每个人都有形而上学的需求，这是出于自然的冲动，因为一个人要知道这个答案才能活得有意义。因为一个人要知道这个答案才能活得有意义，活着绝对不是吃饱睡觉然后慢慢成长而已，这些都只是每天变化的过程。人活着就要问，我的活着是一个存在吗？它有基础吗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要谈超越界。孔子为什么要谈天？老子为什么要谈道？孔子两次遭遇危险的时候都毫不迟疑地束之于天，这个天就是超越界。老子谈道便说，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这指的就是超越界。我们如果对天与道没有深入了解，或不曾与它建立关系的话，人生根本只是一场空。